是以色列的代表，请讲。谢主席，首先，我祝贺您担任大会主席，我保证我们会与您通力合作，支持您完成您的工作。周先生，作为公约的缔约方，我们以色列在最近几年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消除地雷使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这方面，在1994年，我们单方面宣布暂停出口、出售、转让任何类型的地雷。那么，随后我们不断地延长这一暂停规定，每一次都是为期3年，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它的有效期是到2017年7月。自从以色列议会实施了清理地雷法之后，已经过了5年。它规定，建立了我们国家的排雷部门，同时还规定了规范框架，用于指导排雷工作，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部门它负责要规划、协调、执行和监督平民和人道主义排雷工作。同时要考虑到国际排雷标准，这个标准是由联合国跨机构协调小组制定的。在过去几年中，该机构采取了各项排雷项目，为活动制定指南，雇佣有技能的人员，让公司招标来执行和监督排雷工作，同时采取措施提高公众认识并加强安全。这其中包括通过社会媒体、旅游信息中心、电视、商业广告等等做这项工作。在过去几年，该机构他们清理了550万平方米的雷区，同时又保持了最高的安全标准，保证彻底清理干净。该组织特别发展了农业、旅游业，把以前公众多年不能使用的土地，现在交给公众使用。他们还会议与国际组织的友谊合作，像 GRCHD。朱先生，以色列的一些边界得到保护，这都是通过地雷保护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军队或者是其他军事分子进入以色列。中东地区和叙利亚的不稳定，要求以色列要日益警惕，要做好准备。遗憾的是，只要恐怖主义分子骚扰这一地区，并继续攻击以色列，威胁了它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保护以色列边境和人民的必要性是不能无视，也不能牺牲的。我们仍然认为，地雷，其中包括杀伤性地雷，是一个关键的防御工具，它有效地发挥威慑，预防渗透进入我们的领土和威胁我们的安全。同时，以色列也履行议定书规定的义务，我们认真看待义务，我们的活动是完全符合其中的规定。这其中包括监督，加上标识，加上栅栏和记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努力平衡军事和人道主义的关切，这也是公约和议定书所规定的要求。朱先生，我们感谢嫌疑报道装置协调员 Erwin Rush 先生和 Igor 先生做的重要工作。我们认为，关于嫌疑报道装置的问题单，他已经提交给议定书缔约方，他有可能会实际的提供援助、提供帮助来解决安全挑战。办法呢是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在我们看来，这是另外一个步骤啊，能够有助于就装置制定出指导原则，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认识，并借此来加大对爆炸品的监督和相关双重用途材料的监督，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制造这种装置。要鼓励各国通过更加严格的国家出口控制和限定性规定。我们还要强调， 合作和分享信息在国际和国内层面的重要性，这其中包括在相关的国家政府和机构之间。我们认为特定常规武器是最为恰当的场所，继续促进各个方面预防未获准的转让、生产和使用这种装置的情况。我们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待我们来解答，这涉及到的挑战的是要确认专家小组在16年重新召开，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我非常高兴在前几年能够与其他对方分享我们在简易爆炸装置方面的经验。我们要继续在今后提供信息，当然这要符合保密方面的规定。另外，我们也欢迎联合国医委就打击简易爆炸装置构成的威胁的决议，这是由阿富汗、澳大利亚、法国倡导的。我们支持其中很多内容，特别是关于分享信息和